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今天在我们的周二成长大不同耶稣的比喻当中呢，我们要来讲一讲撒种的比喻了。哎呀，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应该是最熟悉的一个比喻了哈。
是。
那在马太福音13:3-9，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同样呢，在马太福音的13:18-23，主耶稣也亲自向他的门徒们解释了这个比喻的意思哈。他说，所以你们就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个比喻呢，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都是一个警钟。我们到底是什么土？我记得木星第一次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说我要成好土呀，但我紧接着就问，那咋能结100倍啊？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啊？有些地方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有些地方呢好像又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说实在的，这个好土的养成呢，不是当到来的时候才存在的。
是，
我们会发现其实这是我们一生的一个预备。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讲，说哦，那这样的话，那其实跟我没啥关系啊，那我长的原生家庭就没有给我预备好土，我就是一个那种特别的或者虚荣或者特别的对这个物质有要求的，所以呢，那我当然就不是一个好土，那这也怪不得我呀，对吧？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一方面有一些主动的动词，一方面呢也有一些被动的动词，就是撒种的时候，撒种的这个人不在乎我们，这个地方他强调的是土壤的土质的问题，同时他也是在提醒撒种的人，你有没有撒在对的地方，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比喻其实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强调点，但是如果从信徒的角度来说，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土质是否可以发生变化，当然是的，这就耕种的人和我们自己是有相当的关系的。我们并不是单单只是一片土地，我们也是我们土地的耕种者，我们也是我们自己的土壤的变化控制者。也就是说，你如果发现哇，我的这个土地里面太多的杂质了，那你就需要求主来更新，就去翻土，然后把里面这些杂质除掉。可是有一些人呢，喜欢并存的感觉，就是他一方面也听得到欢喜快乐的灵兽，但另外一方面从来没有去要求自己根据神的旨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
所以实际上马太福音的这个关于撒种的比喻，正儿自己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在我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经历，就是好土的经历、浅土石头地的经历、荆棘的经历。当你不断的在神面前成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有不同的这个土质，而这个土质呢会拦阻你在属灵道路上面的成长。就好比说我们才开始欢喜快乐领受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像一块好土一样非常渴慕神的道，那你如果持续不断的在这个态度上面去耕耘的话，你当然可以结实100倍、60倍、30倍。但是如果你在听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本来这个态度就是啊，我听了，我的目标是为了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然后我多信一个神也没什么不好的，就好像说你多一个人脉多一条路子一样的。有很多人是抱着不同的动机来到上帝的面前，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哪怕你才开始的时候动机不纯，就好像当初跟着耶稣，
但是多少人来都是动机不纯
的，
谁敢说自己一来就是为了要寻求永生去传福音的？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就哪怕是寻求永生的人，可能他是怕死，对吧？
对，
他可能是怕下地狱，并没有什么人是单纯为了 爱主来到神面前。
当然，
包括在圣经当中的一个记载，记不记得那个少年的财主？
嗯，
他是来到神面前，他说：“主啊，我什么都做了，你交代我的，我什么都做了。”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了一句话，挑战他说：“你还要把你所有的卖了，周济穷人的时候，这个少年财主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只能说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要邀功的，或者是说本来是说我其实比其他人做的都多，因为他已经该做的都做了，所有其他你想律法都守住了，
是
他要来到上帝面前。但耶稣指出来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可能一个荆棘，或者是一块一直拦阻着我的种子发芽的石头，非常大的一块石头，或者呢是我的生命当中隐藏了许多的试探和诱惑，像那个撒旦这个飞鸟随时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叼走，可是我明知故犯，我就是像一个那种有缝的一个蛋一样的在那儿，自己就里面就慢慢的坏了。所以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至少我从我自己的这个成长来看，我就发现说每一次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感动我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哦，原来这里还有一块我没有发现的碎石乱沙，还有一块这么根深蒂固的荆棘的根在这里都没有挖出来，而且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就愿意与它共存了。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的信徒就是这样与自己的这个土地里面的杂质共存着？
对，共存着共存着，自己也就是半死不活了，
是真的就结不出果子来了。
是，
但这里我特别想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主耶稣讲的这比喻很特别，他说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什么意思呢？
恩赐不同，
真的非常的有趣，就是神从来不看我们结多少果子来判定我们的生命好不好，他是告诉说你是不是结30倍果子的那颗种子，还是说你要应该结100倍？但是你如果应该结100倍的，
可是你只结了30倍、
啊、
那也不行，
那你绝对是你的里面有问题了，
你没有尽心尽力、
哎、你会发现要不就是水不够了、
嗯、
要不阳光不够充足了、
嗯、
要不就是你的枝叶剪得不够好。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只要种果树的人就知道，我一年收成特别丰盛，然后第二年、哎、如果我不好好的去打理它、哎、今年怎么稀稀拉拉的。
在我们好土或者是烂土的事情上，
烂土
木星也有一个感受哈，因为我们家后院呢种了一株三角梅。那大家知道在洛杉矶呢，三角梅是你只要种下它就能活，
它就长。
对，而且它不仅能活，它还长得特别棒。
我觉得洛杉矶是啥都能长。
是，可是呢我这个三角梅种下去的时候，那真的是用的好土，我是买了专门的这个土啊给它种下去、但是一年过后这三角梅呢就是半死不活的样子，人家家的都红红旺旺的，我家怎么就不长呢？后来我
什么原因，
我说这一年了是不是该施点肥了、我就给它施了点肥，哇这两天发旺的不得了。我突然意识到说，一开始你所谓的好土在一年的这个时间当中、
早就不肥了，
对， 对，它已经不是好土了，它可能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残杂，所以你这个时候需要重新浇肥。而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生命，我记得张二姐说过，你每一天清早你都需要重新去施肥。大家可能认为说，哎呀我读过一遍圣经了，这个足够支撑我未来10年8年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哎、
我跟大家说根本不可能。
如果有这个秘诀可否传授一下？
真的是只能每一天都回到神的话语。如果你每一天给你的生命浇一点水，用神的话语去浇透，或者是淋到一些水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茁壮成长。
我非常的赞同木星这句话。其实对于我自己的生命成长当中，我真觉得长得最旺长得最好的时候，都是我每一次意识到在神面前我一无是处的时候、非常的有趣。我什么时候觉得哎呀还不错还不错，这段时间还不错的时候，马上就哐叽一下神就让我摔个大跟头。我想每一天早上信徒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实际上在信心的道路上又回到了原点。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更高的选择，说哦，我今天是选择信神200分还是选择信神100分呢？没有，对不起，你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不信，中间没有灰色地带。这就是信徒生命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没有哪一个人是不需要成长。你必须早上睁开眼睛说，主啊我选择信靠你，主啊我今天一天都要专注的定睛在你身上，否则的话你马上就跌倒，不管你在任何的一个层面。当然我们发现属灵的肌肉的确是有训练的，你如果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就好像你拉引体向上，你每天100个，你就不可能说拉50个的时候累得气喘吁吁然后马上就不行了、但是你如果每天训练，你会发现你从100个到110个120个，虽然你到你生命的可以突破到一定的范畴你会停止的时候，但是没有关系，你已经到了上帝给你的那一个最好的叫做 highest level、 那我认为服侍神的人，每一个信徒就应当以这样的方式来奔跑。
是，
所以保罗所说的，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平常所读一个灵修书籍叫做 My Outmost for His Highest， 就是竭诚为主。什么意思？就是我要把我最好的、最极致的呈现在这位至高者的面前。那最好、最极致的就是我全然的信靠。
关于这个比喻，也有人问说，那这不是还分四种土呢吧？是吧？有好的，有石头的。那我们传福音又不知道这个是好土还是烂土，那我们还传啥呢？那我是不是要看这个人人好不好？人好了我就传福音给他，人不好还是他是个罪人，我就不传福音给他。所以我现在就想说的是，这个撒种的人，你刚才说呢，这个比喻当中还有撒种的一个一个主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对方他到底是个啥土，他可能今天是个好土，他明天又是个烂土了。那我们如何去做呢？
我非常喜欢木星妹妹刚刚的这个问题。其实你在问的是一个教会牧养的问题，就是从牧者的角度，从传福音的角度，从陪伴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分辨土壤，而是去陪伴他们在清除土壤的过程当中的敏感。
我得给他松土，我得给他施肥。
对了对了，就像木星说家里的三角梅的这个问题一样，你要做的事情是，哇，这个人一下子接受福音了，太棒太棒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每天就欢喜快乐赞美主啊，结果你一年都不理他。对吧，一年不理发现，哎，发现他也没长得旺啊，不是在一个这么好的教会，这么好的环境，像洛杉矶这种环境，对不对？本来这个土应该种下去，种什么收什么，怎么它也不长呢？其实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是他的牧者，你如果是那撒种的人，你有没有细心的去观察？也许我的这株梅跟其他的梅不太一样，也许我家的土壤就比其他的土壤更容易流失，那些养分更容易流失，或者哎呀有虫害，或者是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冬天太冷了，
是
它就不像，它就反常等等，这些情况我要敏感于我现在种下去的这株，我该怎么样陪伴它成长。所以很多的牧者呢就停止于说分辨好土坏土，哎呀那人不是好土，算了算了，不要跟他传福音了，
是是是，
哎呀算了算了，不要花时间在他身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要陪伴，我们要清除，我们要去翻土，要耕种，每一年每一年的去翻新土地，确保它里面那些杂质可以在我们的陪伴底下得到清除。
有的时候那些所谓我们撒出去的种子，也是主耶稣要让我们背起的十字架，我们需要背着他们向前走一段时间，只有这样他们的根基才可以更加的稳固。如果我们只是撒了个种，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种子的生长破土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外在的一些力量的保护。
没错，哎，我其实今天特别的感动，今天早上木星妹妹在早会的时候分享的，就是她现在背着一个
小
妹妹，一个小姑娘，她最不喜欢打字，但是她却要用打字跟人聊天三个小时，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恨啊，我这手就不使歪啊，
马上就觉得像个鸡爪子一样的。
但是
我相信你陪伴下来，你打字高手这样。这个过程呢，其实你会发现，你陪伴她真的是一个辛苦的、付上代价的过程。你真的觉得有些时候，就好像你要去刨土，你要去挖土，你的那血乎淋漓，是你付上代价，那种子没啥事儿，就在那土里待着，但是牧养的人却付上那么大的代价。
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都可以成为那个好土，也愿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一片土地的陪伴者，因为我们可以靠着主让他们成为那一片好土。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